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齐心在此向您问安，很高兴又在空中神学院里和您一起听胡老师讲旧约书卷里的诗篇。今天是第三课，前面老师对这一新系列的课程呢做了简介。我们知道在诗篇对神的描述非常非常的丰富，说到神是山寨、磐石、盾牌、牧人、勇士、创造者、君王、审判之主、救赎主、扶持者、医治者和伸冤者，他有大慈爱和怜悯。在今天这课里，胡老师就要讲诗篇神慈爱这个母题，会谈到慈爱与名词联合的介绍，经文出处和明白神的慈爱。您准备好了吗？来，我们准备上课。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同见面。我们今天进行诗篇的第三讲，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诗篇当中神的慈爱。那我们这一讲要谈两次啊，我们因为看到诗篇当中在对神慈爱的一个描述啊，真是浩瀚无边啊。对，感谢主，因着他的爱将我们连接在一起。那我们常常说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我们也常常在圣经当中来接触到这样的字眼，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花一些功夫啊，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个字，圣经当中慈爱这个字，就单独就这个一个字眼，慈爱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248次之多，但是不一定中文圣经都把它翻成慈爱，但是在原来的文字当中它出现了248次。那它也与其他的动词或者其他的名词联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好像成语的样子。那比方说我们说神显出莫大的慈爱，诗篇当中有特别提到这样的字眼，那创世纪当中19章19节，罗德说你在我身上所做的莫大的慈爱，那这个就是显出莫大的慈爱，这个就是它跟动词，显出莫大，这个动词连接在一起，有许多，比方说神是施慈爱直到千代的神，施慈爱，就用施跟慈爱连接起来，这个构成一个好像片语一样，那也有是说神是存留慈爱的，为千万人存留慈爱，那用存留跟慈爱也连接在一起，神也是这个恩待人的神，就是神是施恩的神，这样子的词，也放在一起，你看像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施慈爱发慈爱，那在圣经当中就出现36次，这一些零零总总的这一些这个字眼， 那我们这边就不再赘述啊。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名词跟名词所结合的成语啊，就是慈爱跟另外一个名词的结合成啊。那我再介绍。那首先要介绍的就是神是慈爱和信实的神啊，神是慈爱和信实啊。那信实和慈爱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成语啊。那出现在诗篇89篇25节。92篇2节，98篇3节，和以赛亚书55章3节啊，就是神是慈爱和信实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诚实这个字跟慈爱连在一起，这个总共出现23次。这个在经文的哪一些呢？在创世纪24章27节、49节，创世纪32章第10节、47章29节，出埃及记34章6节、约书亚记24章14节、撒母耳记下2章6节、15章20节，接下来有许多诗篇的出现啊，比如说诗篇25篇10节、40篇10节、11节、57篇第3节、61篇第7节、85篇第10节、86篇15节、89篇14节、115篇第1节、138篇第2节，那也出现在箴言14章22节、16章第6节、20章28节，还有何西阿书，先知书何西阿书4章1节。那我们就稍微看一看这个慈爱和诚实啊，在诗篇当中啊，这个出现这么多的啊，我们待会儿有时间我们就啊一节一节来看。那还有就是看到慈爱和公平啊，出现2次啊，在诗篇101篇第1节、何西阿书2章19节，慈爱与怜悯出现4次，是诗篇103篇第4节。耶利米书16章第5节，但以理书1章9节，撒加利亚书7章9节，这个总共4次。还有约和慈爱，神是守约和慈爱的，生命记7章9节12节，列王记上8章23节，历代志下6章14节，尼希米记1章15节、9章32节，但以理书9章4节。生命和慈爱出现1次啊，是约伯记10章12节。这个善啊，美善、恩惠与慈爱1次啊，诗篇23篇第6节。还有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恩惠和慈爱啊，1次，以斯帖记2章17节啊，在公义与慈爱出现1次啊，箴言21章21节。那以上种种的这一些两两的这同样的词性的字啊，无论是动词、名词、形容词，然后连接啊，借着连接词把它联合在一起，来表达一个单一的观念啊，这个是在圣经当中常常出现的。那这一类的词句啊，我们称之为从名词哈，这是文法上面的一个习惯，我们就不在这边多说哈。我们主要是来看诗篇当中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成语啊，所表现出来的信息。那我们在认识这些字眼呢，我们当然要从圣经当中来看啊。那首先我们看那个神的慈爱和信实啊，在诗篇当中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诗篇八十九篇啊，诗篇八十九篇，你打开圣经看一看，诗篇八十九篇这边谈到的慈爱和信实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们看诗篇八十九篇二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告诉我们说神的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所以这边是以神作为第一人称啊，就说神的信实和神的慈爱啊要与以色列人同在啊，要与大卫同在啊，因这个神的名大卫的脚以色列的脚必被高举啊。可见神的慈爱和诚实啊是不改变的爱，是不是？是永远的，这个不会改变的，永远会成立的。好，这个其实我们就想到大卫之约当中哈，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就说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做王嘛，但是呢，这个神要称大卫后裔为子，哈，大卫的后裔要称神为父，那他的慈爱永远不离开大卫的后裔。他若是这个后裔犯罪呢，神就要用人的杖人的鞭来管教他啊、哦、原来神的爱是什么？是信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爱，是一个这个若是顺从的，若是顺服的，他就施恩昌荣，若是悖逆的，他就管教匡正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啊、哦、从这一点上面，其实啊，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一路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人顺从他的旨意，听他话语的时候，他就施恩昌荣，那如果我们违背他话语，偏行己路的时候，神的慈爱就怎么样，管教我们，匡正我们，让我们回头回转悔改到他的面前行他的义路。这样子的爱是一生一世的爱，世世代代的爱，是为千代万代人所存留的爱。我们原来在诗篇当中也这样的叙述，是神信实的爱哦，原来慈爱和信实啊，在这边一连接起来，它就变成一个意思，就是不会改变的爱。保罗也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描述这样的爱，说这样子的爱是什么啊？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啊，永不止息的爱。感谢主啊，让我们在诗篇当中就认识，说原来神的爱是这样子的一个爱啊。那诗篇九十二篇呢啊，也是同样的在描述这样的。诗篇九十二篇啊，说要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啊！就为什么要来传扬神的慈爱，传扬神的信实呢？原来神的慈爱和信实啊，是一世之久的信实，是要以什么样子来观察呢？啊，就看恶人如草啊，义人如利巴嫩的香柏树。诗篇九十二篇真是美妙啊，他就特别谈到这个人世之间呢，我们有时候为一些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些作恶多端不听上帝话语的这些人，哎，反倒是他们什么，他们是发旺啊，他们是这个不会被神管教的样子啊。但是诗篇作者在这边提醒说，这些人呢、啊啊，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在乎他们这一时之间啊，成一时的兴旺啊，我们不要去为这些事情担心。我们要看义人的结局，看这义人的一生，义人要什么？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树跟草如果一起长，树苗跟草一起长的话，当然草长大个儿时间比较短，发旺比较快， 但是如果十年二十年这样子比的话，我们就一看就看得出来，没有一些草能够发旺十年二十年的啊，没有一棵野草是这样子长的，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但是若是是利巴嫩的香柏树呢，它要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甚至于他们松柏长青啊，这个松柏年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满了枝浆而长发青，是有生命力，越老越青春，越老越有生命力。这就是神让我们看见他是慈爱和信实的主啊。我们来这样子认识神的爱啊。那当然在诗篇当中还有讲到神是慈爱和诚实的神，比方说诗篇二十五篇啊，我们打开圣经当中，诗篇二十五篇有特别来描述神是慈爱和诚实的。诗篇二十五篇第十节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的的确确，如果这一节我们把它这个准确的把它抓到它的意思，他这样子来看，说凡遵守神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的道都是慈爱和诚实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抓住神的话语，确确实实领会了神的话语，确确实实经历神的话语，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神的道、主的道都是慈爱诚实的，没有一句会落空的。那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第55章啊，里面特别讲说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是不是啊？这个为什么说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如果我们用人的想法来观看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参透啊，我们怎么知道神怎么做的？但是神却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上帝就用一个写景的方式来启示啊，就是用一个雨雪啊，雨水跟这个雪花啊，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杂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同样的，神就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看看神的话说出，他不会怎么样打折扣的，他不会怎么样戛然而止的，他是绝对确确实实的的确确的会成就的。所以当一个人持守神的约，持守他的话语的，就一定知道，一定经历了神每一句话都是慈爱诚实，他的话都是为了爱我们，他的应许、他的管教都是为了爱我们，而且是怎么样，绝不说谎的，没有谎言，不会不成就的，必然亨通的。那如果我们再看诗篇第40篇，也是同样的，诗篇第40篇啊，第十节，这边怎么说呢？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沉迷你的信实和你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啊。这个诗篇的作者就说，我在公众的场合当中，我在主你聚会的大会里面，我要见证你的慈爱和诚实。也就是说，我在任何的场合里面都要诉说你是信实的神，你是诚实的神，因为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不会让依靠他的人羞愧的。圣经当中 许许多多的这个字，这个故事啊，或者是一些词句啊，都在描述神的爱是怎么样子一个爱。神的慈爱是怎么样子一个慈爱呢？这个字眼啊，在旧约当中，那原来的意思啊，有什么聚拢、协助的意思啊，把什么东西聚在一起啊，然后呢，绑在一起啊，然后彼此能够怎么样联合，彼此能够互通有无啊，那个意思啊。那圣经当中啊，总共出现了248次啊，其中的创世纪当中啊11次，出埃及记4次，民数记呢啊2次，生命记3次，约书亚记3次，是士师记2次，路德记3次啊，撒母耳记上下16次啊，列王记上5次，历代志上下15次，以斯拉记3次，尼希米记5次，以斯帖记2次，约伯记3次，诗篇呢啊多了127次，箴言10次，以赛亚书8次，耶利米书6次，耶利米哀歌2次，但以理书2次，何西阿书6次，约珥书1次，约拿书2次，弥迦书3次，撒加利亚书1次。那我现在把这个慈爱这个字啊，在诗篇当中所有出现的经文，我把它列下来啊，我来慢慢的念啊，各位可以把它抄下来，不要急啊，我会把它念得清楚。诗篇第5篇第7节，第5篇第7节，第6篇第4节，第13篇第6节，17篇第7节，18篇25节、50节，21篇第7节，23篇第6节，25篇第6、第7、第10节，26篇第3节，31篇第7节、16节、21节，32篇第10节，33篇第5节、18节、22节，36篇5节、7节、10节，40篇10节、11节，42篇8节，44篇26节，48篇9节，51篇1节，52篇1节，8节，57篇3节、10节，59篇10节、16节、17节，61篇7节，62篇12节，63篇3节，66篇20节，69篇13节、16节，77篇第8节，85篇第7节、第10节，86篇第5节、13节、15节，88篇11节，89篇第1节、2节、14节、24节、28节、33节、49节，90篇14节、92篇2节、94篇18节、98篇3节、100篇第5节、101篇第1节、103篇4节、8节、11节、17节、106篇第1节、7节、45节、107篇1节、8节、15节、21节、31节、43节、108篇第4节、109篇12节、16节、21节、26节、115篇第1节、117篇第2节、118篇第1节、第2节、第3节、第4节、第29节、 119篇第41节、64节、76节、88节、124节、149节、159节、130篇第7节、136篇第1节、第2节、第3节、第4节、第5节、第6节、第7节、第8节、第9节、第10节、11节、12节、13节、14节、15节、16节、17节、18节、19节、20节、21节、22节、23节、24节、25节、26节，138篇第2节、第8节、141篇第5节、143篇第8节、第12节、144篇第2节、145篇第8节、147篇第11节，总共有127次，我都给您 把它给读出来了，那您就可以逐节的去把它框出来。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慈爱这个字，您如果有 红色的这个铅笔，你就把这个慈爱框起来，甚至于慈爱和什么东西，慈爱和诚实，慈爱和信实，框起来，这个是诗篇当中神慈爱。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诗篇当中神的慈爱，绝大多数都是典故，典出于摩西五经当中。那这个摩西五经当中有5处宣告神自己性情的经文，在这个哪5处呢？第一，神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这是出埃及记20章第5节、第6节所说的，也是申命记第5章第9节、第10节所说的，这个再来就是神是有怜悯又恩典的神，这是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7节，民数记第14章18、19节，神也是信实的神，这是申命记第7章第9到12节。不过呢，诗人他就是借着这个字词的替换呐、这个双关语啊，澄清啊，逐字的引用啊，或者是摘要啊，或者是把这些意思啊重新组合啊，这个或者是做一些神学解释啊，来仔细的来说明神的慈爱是怎么样的啊。那我们最熟悉的啊，比方说诗篇这个103篇啊，他这边就第8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这边呢，其实第8节其实他就是用了什么啊？是出埃及记34章第6、第7节。所以他就做了衍生啊，我们103篇下一回啊，我们会特别的拿出来讨论。但是我们这一现在我们先看，你看他这边讲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他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呢。天理地有何等深，这等高，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东与西有多远，我们的过犯离我们越多远。所以你看诗人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啊，用这种所谓的字词的替换这个双关语我等等的这种澄清啊，逐字的引用啊，摘要啊，甚至于重新组合来说明神的慈爱是怎么样的一个慈爱。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字眼我们也会仔细的来谈就是顺便跟慈爱很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诗篇当中所说的虔诚人，或者是圣者，或者是圣民啊。这个在整个旧约当中出现了34次，但是在诗篇当中出现了25次。那我把这个25次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形容词就是把它引申作为一个名词一个集合名词，就是代表这一类的人。那这一类的人是哪一些人呢？诗篇当中第4篇第3节、12篇第1节、16篇第10节、18篇第25节、30篇第4节、31篇第23节、32篇第6节、37篇第28节、 43篇第一节，50篇第五节，52篇第九节，72篇第二节，85篇第八节，86篇第二节，89篇19节，97篇第十节，116篇第15节，132篇第九节16节，145篇第十节17节，148篇14节，149篇第一节第五节第九节。所以这个字眼啊，在诗篇当中啊，跟慈爱有什么关系呢？啊，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认识这个字的时候，有人这样子说哈，有学者这样子说，研究圣经的这个啊前辈们就说，这个虔诚人呐、啊，或者是圣者啊、圣民啊，是有上帝慈爱表现的人。我进一步从这个字眼啊本身来看，它的这个字眼本身虽然是一个形容词，它却有那个被动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被神的慈爱爱的啊，愿意接受神爱的。哦，原来什么叫做虔诚人，什么叫做圣者，什么叫做圣民，原来是愿意被神爱的人，愿意接受神爱的那一群人，愿意接受了神的爱之后用神的爱去爱人的那些人。难怪诗篇第18篇第25节里面又说了，慈爱的人你以什么慈爱待他，完全的人呢你就要以什么完全待他。那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是谈到什么啊、原来神的慈爱是什么，原来神的慈爱当临到了一个人身上，我们接受他相信他的人，我们不但可以以慈爱，以神的爱，不变的爱，信实的爱，也同样的回报给神啊，因为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们也可以同样同质的这个样子的爱，可以去爱别人，如同爱人一样，啊，爱自己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旧约新约都能够接轨的一个字眼啊。啊，原来什么叫做虔诚人呢？啊，原来虔诚人就是啊接受神慈爱的人，也难怪在诗篇33篇啊第18节说什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就是仰望他慈爱的人。一个愿意接受神爱，一个愿意仰望神爱，因为一个愿意信靠他慈爱的人，神称之为敬畏神的人，也是敬虔的人，也是一个神的这个圣徒，神的圣民，神的一个虔诚人，是这样子来的啊。原来是这样子翻译啊，把它翻成虔诚人。所以这个字眼在诗篇当中啊，我们在下一讲当中我们会仔细的介绍哈，有一些诗篇跟它的关联。好了，再来我们要认识这个字眼啊，在摩西五经当中啊，尤其在创世纪里面，神慈爱是怎么样子背及所有的人呢？我们刚刚在也谈过啊，这个神的慈爱。这个字最早出现的在创世纪第19章嘛，创世纪19章，这个罗德，当他要被救出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天使就拉他们全家的手啊往山顶上跑嘛。那在这个创世纪19章19节，罗德就对这个天使说：“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可惜的是，罗德接下来说什么？哎呀，可惜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这个小心的罗德，他忘记一件事情，他之所以能够逃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不是凭着他的脚程快，也不是凭着他们体力好，是天使两位救命的天使把他拉着这个跑得飞快。 才能够脱离这个千火焚城的这个命运。如果他都是靠一双脚来跑的话啊，你罗德和你的女儿你的妻子可以跑得快，那别人合成的人没有人跑得比你快吗？你凭什么得拯救？罗德也不是不知道，是你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啊，是神的慈爱，但是他却怎么样，也很可惜，他说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然后接下去是说，看呐、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到啊，容易。他找一个容易的，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做得到的。神的救恩不是让我们做不做得到，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全部要接受，全部要相信，不是要通过我们理智，通过我们的体力考验，说哦，我做不做得到，我能不能够，我信不信得过？相信基本上是神说的就算，说了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拯救是完全的，但是罗德却以他的经验，过往的经验法则来判断，来筛选神的慈爱，所以他找了一个小的那个索尔啊，然后要躲进去逃命，但是他大的爱不要，要一个小的，结果大的小的都没有了。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的爱不能够由我们来取决，我们要多要少，要接受神的爱就是全部，要不然就是什么，要不然就是一点都得不到。神的心意，要不然我们就尽心尽性尽意来接受来爱他，要不然、啊、就像诗篇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的，就称为恨他。你要不然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他啊、你有一丝一点的不爱他，你就是圣经所说的恨他了。慈爱是向神向人所表现出来全心全意的态度啊。那同样的，我们对神，神也期待我们，也期望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所以当神来在这个，尤其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前前后后有九次来经历神慈爱的管教，神慈爱的这个领导、啊、我们就可以看见有两种的表现。若是亚伯拉罕相信了，神就赐给他平安昌荣，但是若是亚伯拉罕稍有怀疑或者软弱，神就管教匡正了。我们就看到神的慈爱有管教的部分，有严厉的部分，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慈爱是有什么样，是有赐福昌荣的部分。无论是创世纪里面这个列祖时代的人物，或者是我们后来从历史书里面，从诗歌或者是从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在神的慈爱跟人之间的互动之下，神的慈爱总是施恩广被，不分彼此的。我们如果就亚伯拉罕的家族来说，祖孙四代常常有偏离失迷神应许之外的经验，但是在神慈爱的引导底下，都在有生之年及时，若是人哈，及时回转顺服的话，就甚至于就像他们家中的一个老仆人，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所说老仆人啊，或者是那个素未谋面的这个未来的媳妇利百加，都在这样子的一个神慈爱的这个循环里面啊，来接受神慈神爱所的牵引啊，因为有神的应许，然后透过困境，然后人的蜕变，然后亲近神，一步一步的更亲近神。每一个人的平生的经历，会因为当时对神应许的顺服或悖逆，有高高低低起伏的震荡啊。那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啊低啊啊，或者是多啊寡啊啊，这些是跟接受神爱的人对神慈爱的反应成正比的。这种称天人之间神慈爱的互动，在人际之间也可以形成共振啊，就是这个人伦之间可以有共振啊，就好像是一种生命的感召啊， 就罗德、亚比米勒、老仆人、利百加，均每一位都曾经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得到吸引，羡慕神的慈爱，一起走到应许当中。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是成功了，有些人是失败了。属神的人的慈爱，属神的慈爱在相信的人身后也可以怎么样交托成全，这个就是神慈爱美妙的地方，也是在诗篇当中广为诗人在这边大声疾呼说，我们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因为什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浅谈神的慈爱，我们下一讲再把神的慈爱讲清楚说明白。感谢主，一同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平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